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后，香港警方国安处今年1月6号突然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去年35家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2月28号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称为香港228事件。民主派初选47人案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涉案的被告包括56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33岁的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24岁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27岁的前区议员岑傲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各被告3月1号首次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表示有大量数码资料要做验证，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5月31号再提讯，并且反对各被告保释。经过四日四夜的马拉松保释聆讯，最终只有11名被告以极严苛的条件获准保释，其余36人需要还押拘留所。36名民主派被告被还押3个月之后，连同其余11名获准保释的被告，星期一即是5月31号再次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在酷热和大骤雨的恶劣天气之下，仍然有大约200名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有市民高举标语和高呼口号：
香港人，香港人。
法庭提讯之前，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控方打算申请将案件再次押后到7月8号再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交付程序，意味各被告面对的控罪最高刑罚由区域法院的7年监禁提高至高等法院审理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到法庭旁听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咁多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反映社会有好多人不满国安法之下未审先囚的情况。他批评控方未有足够证据就提出检控，又拒绝大部分被告的保释，令人质疑审讯是不是公平公正。
我觉得如果你未查完，我估计都是这样说的，哇，还要不知道搞多少个月多少年才查完，那你就查咯，你就放些人出来先咯，是吧？你为什么要踏起人呢？即香港要不是这么做事的嘛，所以大家你看这么多人在这里，大家都很兴啦。
代表律政司的高级检控官罗天伟开庭的时候，向负责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申请将案件再次押后到7月8号下午2点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交付程序。代表袁家卫的资深大律师奇志表示，本案的控罪涉及暂新的法例，各被告必须得知控方所指的控罪元素是什么，又认为法庭应该给予更多时间让律师代表给予被告法律意见。代表梁国雄、岑子杰和岑傲辉的大律师黄宇日表示，控方应该在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时候清楚交代三点，包括审讯是不是公开进行，会不会有陪审团，以及控方认为案中47名被告的案情严重性属于国安法第22条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定名的首要分子，积极参与定是参与的角色，因为相关刑罚有所不同。黄宇日强调，各被告有必要得到这些资料，因为这些元素影响审讯是不是公平，以及各被告决定认罪与否和答辩方向。 王宇日表示，公平审讯受到基本法保障。他引用终审法院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及的国安法控罪保释申请的判词提及，港区国安法包含了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另一名辯方大律師馬維坤表示，他採納資深大律師旗志和大律師王宇日兩個人的觀點，他認為控辯雙方就控罪有爭議，在案件進行交付程序之前，或者需要進行初級偵訊。法官苏慧德听取辩方申请之后未有批准，他表示根据裁判官条例，法庭无权要求控方说明国安法之下采用审讯形式，只是能够留待辩方直接向控方查询详情。他又表示明白案件的复杂性，如果被告需要更多的时间索取法律指示，可以在7月5号或者之前申请押后提讯日。法庭提醒各被告，他们在下次提讯日，即是7月8号至少7日之前，会收到控方有关案中的证据，包括证人口供等的文件。被告在提讯日需要决定是不是要进行初级侦讯，如果需要，将会在裁判法院进行，由控辩双方传召证人争辩，有结果之后才处理答辩。如果被告认为没有需要进行初级侦讯，就会在答辩后转介高等法院审讯或者判刑。到法庭旁听的工党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控方申请转介到高等法院审讯，但是各被告到目前为止都未知道控罪的详细内容，就算他们想认罪都不知道要认什么罪。
决定7月8号回来，他们都要决定是不是认罪，但是认罪其实认些什么罪，那个罪引致的刑罚，其实在国安法里面有三级，刚才个辩方律师都有讲，即其实他是究竟判三年以下，定是三年至十年呢，定是十年至无期徒刑呢？那这个刑罚都不说清楚给他们，那到时又要他认，那你认什么，又不跟他们解释，又不肯讲明，即究竟去到高院的审讯呢，将来如果是不认罪的话，那审讯是不是会没有这个陪审团呢？是不是公开审讯都不知道，那即是叫辩方怎样去认罪呢？如果不认的话，那你又损失了那三分之一的可以减刑的那个安排呢。
张超雄又质疑控方的安排对辩方并不公平，但是法庭对辩方的申请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转介到高等法院审理。他批评今次的处理看不到公义。
但是我们很可惜，即看到法庭就并没有作出一个正面的回应，而只是知道转了去高院，高院的刑罚就可以这么严重了。但自己究竟是不是犯了一个这么严重的刑罚的罪行呢，又不知道样。所以即整件事我觉得真的我看不到一个公义，即我估不到那个法庭那个审讯是没办法做到至少是有个公平，一个让那个辩方都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条件和资讯去决定他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张超雄又表示，大部分国安法的被告未审先囚，他认同国安法有产生所谓的震慑效果。
那个震慑 的效果是即其实会令到所有人都很害怕，即估不到一班希望推动民主只是参加了初选的人会即面对一个这么重的刑罚。所以即我想这个是令到整个社会都窒晒的，我相信个效果已经超额完成了。
張超雄質疑呢啲所謂震攝嘅效果對香港整體社會唔會有正面嘅影響，甚至影響香港原有嘅多元同埋開放性嘅社會氣氛。佢估計之後六四、七一呢啲敏感日子，當局都唔會再俾市民發聲。
個問題係除咗震攝喺呢方面之外，其他嘢即係成個社會係咪仍然係可以繼續咁樣行落去呢？即係我哋係咪仲係一個開放社會？我哋仲係咪一個國際社會？我哋香港嘅好多過去賴以成功嘅我哋嗰、那個司法嘅獨立啊，我哋嘅法治啊，我哋即係成個社會嘅一個開放嘅即係資訊啊，各方面係咪仲可以咁樣呢？我就好懷疑啦。即係今時今日已經大家都即係唔敢再講，唔敢再表達。個震攝亦都好強。嚟緊六四又話所有嘢都即係呢啲嘅集會都係非法。咁我相信七一亦都唔會俾即係七一遊行。咁個社會變成無聲，但係人民嗰個感覺唔係冇嗰個不滿噶嘛。
案中十一名获准保释的被告当中，其中八个人可以按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而郑达雄、柯耀林和李宇信的保释条件部分有更改，亦都可以继续保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